吩咐就率领百姓去到山下去迎接神。咁当瞬时百姓当然见到山上高火光红红，烟气上腾，去逍遥一样。整个西乃山呢，其实好似一个随时会爆发的火山咁样一样。如果大家睇新闻，好似而家喺夏威夷系咪？好似啲火山系一突然间随时可以大大爆发一样。咁其实就好惊。而且不单止咁样，喺圣经里边话，佢仲系听到角声，角声咧系好大声嘅声响，响一个号角式声音，而且越嚟越大，系人无法躲避，亦都好难忍受嘅。或者你屋企有个 alarm system 嘅时候，有时你都会听到呢啲咁嘅声音。吓，咁呢个咁，但当阵时咧，神就向百姓说话，神咧嘅声音好似打雷一样。是很低沉的声音，以色列人呢很害怕，听到一个情况，他就说叫摩西说，不如你叫神不要再向我们讲话了，不如神直叫神直接呢就向摩西讲话，跟着转告给他们就得了。他们就很害怕去直接面对神的。那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为什么神要向这班以色列人显现呢？神其实是有个目的的。在西乃山这件事件上高，是 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是一个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一刻来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几件事，有几个目的。第一，就是神要显出他自己的圣洁。神的圣洁是什么呢？神的圣洁就是与他所做之物，所做的一切的物件，一切的人，一切的动物，是不是同等的，是要分别出来的。神的圣洁是分别出来的。作者说这个西乃山是一个西乃山是一个能够摸的山，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山。但是问题就是当你摸这个山的时候，你就必要死了。因为神的临近，神是圣洁的，临近的地方，神临近的地方亦都成为圣洁。靠近山去摸山的人呢，和野兽都说要用石头去打死，或者用箭去射死。在神的面前呢，有罪人呢是没办法站立得住的，因为神是烈火。百姓见到神，首先之前一定要洁净自己。神呼召以色列人出来的心意，是要他们单单属于他，是藉着会幕和后来的圣殿呢，是和他的子民同住的。但同住的时候，他的子民一定要怎样？一定要圣洁，要和不洁的分别出来。因为当神去和那些百姓同住的时候，他们的百姓就必须作神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角度。因为神是圣洁的，新旧约都是一样。第二，神在西乃山的显现，是要人知道祂的大能和去敬畏祂。神的临近的时候，那个地的震动，雷光闪电，火焰密云，黑暗角声和神说话的声音，全部都是很得人惊的，以至于百姓不敢去直接跟神去到神面前，因为他们担当不起，甚至叫神说你不要跟我们讲话，因为他们担当不起。甚至摩西自己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神的目的好像是使人去惧怕，去使人怕他那样，其实是使人去敬畏他，要人遵守他所跟着所颁布的律法和典章，以致到不要犯罪，以致到不要 去死亡。就好像我们有时见到细路去突然间走去一个煲紧热水的地方，想摸个热水煲的时候，你说哎，不要去，不要走过去，不要掂咁样，一样，即神都话你不要去掂呢啲嘢，你不要去啲不洁嘅地方，你嚟到神面前嘅时候，你要圣洁。第三，神系要召聚以色列民去聚集到佢面前。喺西乃山，神用号角嘅声音去召集佢嘅百姓，去听佢律例。号角喺旧约系经常都出现嘅。目的呢就是去召集，去预备打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到耶利攻打耶利哥城，在绕城七日就去吹这个号角，城墙就倒塌下来。 以色列的节期亦都用吹号来开始的，在西乃山的召集，召集这个字，在西乃山的召集，召集这个字呢是 在申命记，在这个七十士的译本，即是希列文的旧约译本那里所用的字呢是一个Ecclesia 的字，在新约呢是个意思就是教会的字，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讲到这个召集呢其实就跟教会一样的意思的，就是所教会呢就是神召集他子民的意思，神是跟他子民在一起听他的话，甚至是预备征战 的地方。所以说虽然我们讲话新约的教会是由五旬节开始，是由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但其实教会这个概念呢在旧约呢你已经可以见到了。第四，神是要同这个很重要，因为神是要同以色列人立约，同以色列民立约。神以色列民呢在这个西乃山是要去回应神的呼召，是愿意听从他的话去守他的约。摩西在那里领受了从神来的律法，就是十诫和约书，就是旧约。旧约的重点是遵守的，遵守律法的就得福，不遵守的就会得到，就会招致审判。所以旧约的要求呢 是守律法，但是人是没办法完全守守律法的，因为人是有软弱的，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一样，我们不能够完全地走出来，所以就需要用动物献祭 去赎他们的罪，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去到神面前。所以旧约的律法其实是要提醒百姓，在圣洁的神面前他们是有罪的人，这个罪是阻隔了他们同神的交通，所以就要不断地献祭。这个是不完美的，因为要不断地做的。希伯来书作者就这么说，这个不是一个终极的，神的立意是要用同神同人是同住的。旧约不是一个完美的约，但却是指向一个更加美的约。这个更加美的约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的羔羊，成为神的羔羊，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一次过 去代赎，不需要一路不断地做下去。那这个就是西乃山的情况。好了，到第二大段是讲到锡安山。锡安山刚才大家都读到了，锡安山 在旧约里面呢，在旧约里面呢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原本呢就是讲话是指到圣殿山。锡安山也讲到圣殿，即是等于圣殿山，因为圣殿就是建在那个地方。后来呢锡安山也包括了整个耶路撒冷。在旧约里面呢，神是藉着他所立在锡安山的王，好像大卫那样，是代表神的宝座是在地上掌权。诗篇二章六节那里神讲话，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高。所以锡安山又称为大卫城，因为锡安山是圣殿所在。神是临到圣殿，他的圣殿临到至圣所，在诗篇132篇那里这样说。他们讲到神，讲到锡安山是神安息之所，是神休息的地方，所以锡安山也是神和人相遇的地方。但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这样说，他不是说这个地上的锡安山，因为他没有讲到这个是一个能够摸的山，好像西乃山是能够摸的，而这个是没有讲到是能够摸的。而当时犹太人和耶路撒冷 都是被罗马的政权所管治的，他们没有自己的王，他们没有自己的王，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掌权神掌权的石安山，亦都没有他们自己的王。在原文那里用了七个连接词去和七个短句去讲这个石安山。第一个短句是说这个石安山是永生神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天上耶路撒冷，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这个石安山。作者不是讲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因为就好像西乃山能够摸的是属旧约的，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也是属旧约的，是属律法的，要有律法的限制，要用动物，有会幕圣殿，都是能够摸的，能够见的，是表面的，是影像来的，都是属于旧约的。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天上耶路撒冷的预表，但是天上耶路撒冷才是将要再来，将要来到的。天上耶路撒冷不属于这个地的，也都不是人手所做的，是神建造的。在希腊伯来书九章十一节那里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做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是摸不到的，是见不到的，是靠信心的，但是却是真实的。旧约只是一个影像预表，而是预表这个新路的耶路撒冷的真实。我们现在见不到，但不代表不在这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讲到信心的人，很有信心的以前 的先祖，他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永生神的城邑，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十一章里面所讲到这些有信心的人，好像亚伯拉罕和所有凭信心的人，是他们所仰望的。他们是仰望一个家乡，他们是仰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十一章讲说，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城，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因为他们有凭信心的仰望，所以他们 是凭信心已经见到这个家乡。所有信主的人都有份于这个家乡，这个新耶路撒冷。因为在十一章最尾的节句讲话，如果这些先前的人不能够跟我们一起得到这个应许，就不能够完全，即是证明我们是一起得到这个应许的，他们等着一起跟我们一起同得这个应许。在这个石安山的第二方面，就是那里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那里有千万的天使。如果看回、原文或者英文译本、那里说有千万的天使在这里欢乐地聚会，很可惜和合本没有讲到，但是在英文和在譬如 ESV 和原文都是有千万的天使在那里欢乐地聚会，是好像庆祝个节日那样。比对在西乃山是充满恐惧战惊，石安山是一个欢乐的气氛，是充满欢乐节日的气氛。这个就是神邀请人所进入的安息。在希伯来书第三、第四节、第三章和第四章，很清楚讲了神希望人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今天我们不会是认真地讲这个安息，但在四章第九节这里，第四章第九节那里讲话，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是很重要的，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 因为真的很难翻译。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在原文是叫做 Sabbatismos、或者你看看 Sabbath 可能有一点关系、就是、跟那个安息有关系。但这个字呢在整本圣经呢在新约只出现了一次，在旧约呢完全没有出现到。要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只可以在当时犹太人的文献里面去找到。在犹太人的文献里面，这个字的意思是说将来要来临神的国度里面的安息，是一个节日的安息。这个字虽然读是译做我们中文译做一个安息，但是跟其他在希伯来书所讲的安息的字是完全不同的。在其他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讲其他的安息是 Kataposis， 是一个静止的安息。这个是神字， 是一个，所以这个Sabbatismos 其实是讲着神自己的安息，亦都是祂为祂的创造所预备的安息。所以神是邀请人去进入祂的安息，进入这个安息，这个神所为人所预备的安息，就是即是说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是能够享受这个与神同在一个节日气氛的欢乐，是享受神在创世以来为人为祂的世界为祂创造所预备的安息。就好像第七日是神的安息，创造的第七日是神的安息。其实神这个创造安息是继续延续下去，而神是愿意所有的人他的创造最终是入回他的安息，只不过人犯罪所以就离开了这个安息。在希伯来书三章四章讲话，神希望人是入回这个安息，这个是神的意思。我们去到这个地方是跟天使一起去赞美神。第三方面，石安山 是名字在天上册子有份众长子的聚会。这一句呢就 很难明白、在英文长子是什么呢？在英文说、长子是 firstborn，长子即是首生的，耶稣亦都是 firstborn， 亦都是首生的。哥罗西书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但是这里的长子，希伯来书里的长子，是不是单数，是众数来的。即是他其实是在说那些归入了耶稣那个首生耶稣生命里面的，亦都是算是长子。他们就是天上生命册那里有名的人。这个众长子的聚会，在和合本里面亦做诸长子之会，这个其实是众长子的聚会。刚才我们讲过聚会是什么，就是刚才的 Ecclesia， 即是教会，即是召集的意思。所以石安山其实就讲着这个就是天上，现在亦都是天上的教会，是包括了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了现在在世上或者已经不在世上的基督徒。教会是招聚的意思，在新约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讲到人子降临，即耶稣降临的时候，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声音将他的选民在四方，在天上这边去天那边招聚回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都讲话，当主降临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仍然活着的身体都要改变，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这个是主再来的时候最后的召集。但是其实神已经一路不断地召集他的子民，在22节这里讲话，你们乃是来到石安山，你们乃是来到石安山。他不是说你们将要来到石安山，而是说你们已经来了石安山。 You have already come to Mount Zion。 新耶路撒冷不是将来才有的，在新约 里面信主的人已经来到石安山，这个是基督徒现在已经经历的实际。在神学上这个话是这个已经实现的末世论。不过我们虽然来到石安山，我们仍然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在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完全是降下到地上完全的实现。新约的信徒其实已经在这个完全实现的边缘，我们未去到，但我们在这个边缘那里，就是因为我们在边缘那里，我们就要警醒，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可以去后退，我们可以跌倒，我们可能去不到。但是希伯来书说你们已经来到石安山，就好像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那里，他们去到山脚，已经去到山脚，但他们叫神不要跟他们说话。但我们可能已经来到山脚，或者再过一些，我们已经来到石安山，但我们要小心，不是我们过不到去，我们入不到去，但神是要我们入去。第四，石安山是永生神的城邑。可能过了一章，石安山是永生神的城邑，所以是神在哪里呢？因为神就在这个石安山那里，因为他是永生神的城邑。神在西乃山是这个发火与怒的警，发火与怒去警告他的主民，但在石安山却是可以亲近的神。虽然神是审判众人的神，但神的子民仍然能够坦然无惧地去到神面前，就是因为耶稣已经作了他们的中保和他们的大祭司。他们在审判神的面前，审判人的神面前，能够得称为义，被称为神的儿女。第五是有被成全之人义人的灵魂。第五是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些是那些因信称义被称为义已经在天上的人，他们已经是成为完全，他们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去成为完全，而是神的工作。他们的灵魂正在等候身体的复活。我们这班在地圣言在地上已经在新耶路撒冷跟他们一起，我们在新耶路撒冷跟他们一起敬拜，因为我们已经是信靠了主，我们跟他一起敬拜赞美神。所以我们地上教会其实就是与天上教会的敬拜的联合，地上教会实际上是天上教会 的地上的延伸。我们地上教会是天上教会的见证，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跟天上的教会一起去敬拜，已经是加入了这个天上的敬拜。第六，不单止神在那里，是我们的复活了的耶稣也在那里，因为耶稣已经升到天上，他坐在神的右边，是作新约的中保，也是我们天上永远的大祭司。第七，这里讲到是石安山有耶稣所洒的血，耶稣的死应验了旧约献祭的预表。作者用这个洒的字，使人回想到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将动物的血洒在约书和百姓身上，是作为人和神、神和人、以色列人立约的凭据。但现在耶稣的血成就了新约，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的话，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的血现在洒在人的心里面，成为立新约的凭据。 因为耶稣的死成为了新约的中保，因为他的复活成为我们天上永远的大祭司。这个对比在旧约的中保摩西，在地上的西乃山领受旧约的律法，靠不断的献祭去成就律法的要求是更加美。作者又这样说，他说这个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加美。究竟亚伯的血在说的什么呢？耶稣的血又是在说的什么呢？在创世纪第四章，亚伯被他的兄弟该隐杀了，就是因为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而不看中该隐和他的公物。亚伯的死是无辜的，他的血在地里面向神去申冤，向神说话，求神报应，求他神去宣告定罪的血，这个是宣告定罪的血。但耶稣的死同样是无辜的，但耶稣的血所说的是赦免，是赦免血，不是宣告定罪的血。这个就成就了神藉着耶利米先知的应许，在耶利米书31章34节，他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个是宣告神赦免的血。亚伯的血只是殉道者的血，不能够为其他人赎罪，亦都不能够作人和神立约的凭据。但耶稣的血是为多人流出，能够担当人的刑罚，脱离罪所带来的死，是神和人立新约的凭据。西乃山只是过去的，是不完美的，锡安山才是我们所仰望的，亦都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的，将来在主再来的时候要完全的显现。西乃山只是代表在最终是审判、失望、惧怕和神分离，锡安山是代表圣洁、欢乐、赦免、完全、悦纳、安息与神同在，是神子民永远安息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些外邦新约的信徒来说，当然我们不会是好像犹太人那样回到犹太教，但有时我们就是因为一些原因，或者我们会走我们的回头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因为没有水喝，就发怨言，甚至说要回去埃及为奴之地。我们中间有没有觉得有时做基督徒是很困难的，甚至也想放弃信仰呢？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是得到耶稣，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救恩的宝贵和那个实在。希伯来书作者就说，我们已经是来到锡安山，我们已经是脱离了死亡和神的震怒，已经来到了锡安山的人，就好像希伯来书那样说，已经6章那里说，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是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已经有圣灵，我们享受了很多，我们知道将会是怎样，将来就是怎样。既然是这样，我们怎么可以回到西乃山呢？当我们尝过这些滋味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走回转头呢？刚才说我们这些新约信徒其实亦都在这个天上锡安山的边缘。希伯来书作者警告读者要追求圣洁，要凭信向前走，不要走回头路，免至失去这个极大的应许。希伯来书4章11节，作者叫读者要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这里讲话不要好像以前的以色列人那样，那一代的人因为不信不信服，在旷野死了，倒闭， 他们进入不到这个迦南应许之地，不进入到这个迦南安息之地。西乃山又怎样能够跟锡安山去比呢？我们这些已经来到锡安山的人又怎可以回到西乃山呢？我不知道你自己的西乃山是什么，你从前是不是你自己从前的生活方式，或者你以前的工作或者成就，或者你未认识神的时候的情况，或者是这个世界对你的吸引，又或者你是不是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为自己或者甚至为神去做些什么呢？或者是你自己的罪呢？或者你自己的罪令到你不敢面对呢？不能够向前走呢？你是不是走回去那个能够摸到你觉得舒服的西乃山呢？或者能摸到你觉得实在的西乃山呢？而没有用信心去凭心里面的眼 去仰望那个能够能够用信心去进入的西乃山 的石安山呢？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石安山，我们有耶稣是做我们的中保，他是永远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用去到他面前是寻求帮助，寻求怜悯。所以无论你今天有什么困难，也都无论你过去 是怎么样，主耶稣是证明他自己是那位足够的，他是完全是 sufficient 的，在我们软弱里面他要显出他的能力，所以我们即管去到他面前。耶稣已经是做了我们的先锋，他已经进入了这个天上的圣所，我们已经来到这个锡安山的边缘，是随时可以入去，是得到神为他子民所预备永远的福分。所以我们不要后退，我们要彼此去鼓励。在希伯来书里面甚至说，他不是只说一个人，他刚才说的长子是双数，我们是要一起的，我们要彼此鼓励，免得有一些是跌倒，在中间跌倒，所以我们免彼此鼓励，去一起去行这条这样的道路，去朝向锡安山。我们做个祷告。天父，多谢你是这么宝贵的话语在希伯来书里面，虽然它 是对一班犹太基督徒来讲，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是一样这么实际。主啊，只求你去用你的话语去勉励我们，知道我们所仰望的是实在的，是一定会实现的，而我们已经来到这个锡安山的边缘的时候，求你是保守我们，保护我们，叫我们不要后退，叫我们不要跌倒，叫我们能够一直这样去坚持，去即使是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都不要后退。主要因为知道你所给我们的福分是几咁大的。主要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再一次感谢主，藉着杨弟兄来到是传讲这么宝贵的信息给我们，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思想我们的信仰，希望大家继续坚持我们的信仰，一起可以进入这个安息的地。好，接下来我们唱一首《